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就是放假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工作的单位的时候，突然间你发觉你的英语没有那么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放假的时候你不会说英语的嘛，对吧？你就说普通话或者是什么你家里面的方言。那这是我的情况，我4个月没有说过普通话了啊。所以待会当你听到一些你听不懂又好像是中国话的时候，就是广东话。一些你听得懂的但不是国语的时候，就是英语啊。所以我的学生常常说上梁牧师的课是不错的，有机会说练习一下他们的英语啊。我上个星期还是在香港，我在香港的时候在电视里面不停地看见一个事件，就是巴黎的红旗。我相信在澳大利亚也是一样，是吗？也在这几天是不断的出现，这死了大概是130个人，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讨论。我们想一想，一个人当他早上出去啊，晚上出去去看演唱会，足球的比赛，在餐厅里面吃饭，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就是这样就死了，没有机会再回到他的家中？很多人离开家的时候没有这样想过，就好像去年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在雪梨的 Martin Place， 人早上去上班，没有想过不能晚上回到家中和家人在一起。人的生命就是这样没有保障。2个多星期以前，我们知道在埃及的地方，一架俄国的飞机啊，上面有224个人，他们可能是回到家里面去的，但突然间，他们永远没能完成他们回家的路。所以有人说，现在我们是面对一个叫全面的战争。什么叫全面的战争？以前打仗通常就是在一个地方啊，无论那个地方多大，可能是欧洲啊，可能是在亚洲，只是一个地方的打仗。就算我们说是世界大战，也不是全个世界啊，也就打仗了。就好像在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有一个日本的submarine 啊进到水里以外，从来没有四个给人打进到澳大利亚的土地上面。所以不是全球的战争，不是全面的战争。但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面的战争，为什么呢？恐怖的时机是什么地方才会出现啊？连习近平也说了，我们是红旗的受害者。那我就想一想，有什么人肯动我们中国人呢？啊，但正是有的啊。我们知道在火车站啊，突然间啊，就有人跑出来拿刀就啃很多的人。我们是现在正面临一个我们叫危机的时代。我们生存这个未知的年代，你说我们在澳大利亚是不是一定没有事的？啊，不一定的，在大的城市里面啊，雪梨去年有一个事件了啊。我们现在是在首都，首都是最危险的，大家知道吗？啊，在这个危机的时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可以从一个古老的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他的经验里面学习一些功课。那以色列的民族，他是一路以来都在危机底下的啊。我们从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受外族的逼迫，他们被掳，他们离开他们的家园。能回到他们的地方，神所给他的应许之地以后，他们有没有平安？从来没有平安。直到他们在亡国，现在他们在福国，他们有没有平安？你看看早几个月，在以色列就有很多的部落的事件，他们从来没有平安。他们整个民族，有一开始亚伯拉罕开始，从来没有平安。他们在危机底下，他们在危机的时代里面，他们生存。 他们凭着什么可以在危机的时代可以生存下去？什么成为他们面对挑战的力量呢？我们知道他们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安慰是从神的话语，特别是律法书里面所记载的有关神所说神的应许，成为他们面对他们挑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们的能力的源头。当我们提到有关于神的话语圣经，特别是律法书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是我们今天看律法书和以色列人他们看律法书可能是有点的不同的。那对我们来说，摩西五经可能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律法的文件啊，就好像我们今天的 constitutional law common law 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啊，假如它不是律法的文献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对吗？因为它记载了以色列成国以前所发生的事，我们所主讲的事情啊，创世了，然后主讲了的事情啊，出埃及了，然后就进迦南，所以是历史的记载。但对以色列人来看，他除了是神的话语给他们一些指引以外，有个很重要的历史观念是不同的。我们的历史观念是一个怎么样的历史观念？就是事情的发生就是这样发生的，是随意的发生啊！一件事情引致另外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预测下一件事情的发生的，对吗？这是我们的历史观念。观念，那这个观念是很希腊化、很西方的观念，就是历史是随意的，历史是一件引致一件的啊。我们中国人就用这个名词叫因缘啊，有因就有缘，就发生这有因就有果。但犹太人不是这样看，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看，他们看历史不单是个历史记载，历史最重要一点就是把一个信息 a message。一个信息表达出来，所以历史是承载信息的。但这个信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神而来的，是承载神的话语，承载神要对他的子民、对人类所发出的信息。那这个观念是很不同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历史的每一个很细微的地方不太重要，最重要就是找出历史里面的意义，历史里面上帝要对我们说是什么话。所以他们看圣经，特别是律法书，和我们今天看是很不同。所以当他们遇到挑战危难的时候，他就回到圣经里面，特别是律法书，看看神有什么信息今天要给他们的，让他们可以面对他们所遭遇的一些挑战。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告诉他们。而这个信息不单是告诉当时的人，也是现代的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说话。那个信息是什么？信息是很重要，就是上帝是谁。那整个第一章的记载就是上帝是谁。我们看看上帝是谁。第一，他是胜过一切的神，他是胜过一切的神。那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在你熟悉原文希伯来文的时候，你会看见有几个字是吐出来的。为什么吐出来的？因为他的声音是很奇怪。另外就是你在我们叫在你不 You don't expect it happen at that place 想不到怎么说，就是突然间出现的很不协调、很不和谐的，啊，有三个字，这三个字给人一个感觉，就是现在是一个战争的时期，打仗的时候，那三个字，第一个字，黑暗，黑暗这字希伯来文是 chushay， 就是这样读出来的时候，突然间心里面就跳一跳。那第二节和第四节说得很清楚，就是第一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黑暗的字吐出来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希伯来文 c h 出世这个字有恐怖、邪恶，这个说啊，上帝讲的邪恶，可狰狞的意思啊，这个字啊，所以教你一个希伯来文出世，就是黑暗的意思啊。所以你一听到的时候，心里面就有种不安的感觉啊，这个不安的感觉就好像你现在是面对了危险的。但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记载，第一天和第四天的创造是做的是什么？就是光，光体。那光就是对付了黑暗，战胜了黑暗，再没有恐怖，再没有邪恶，再没有狰狞。啊，我们记得第一天、第四天就战胜了黑暗。第二次注水。那注水在中东的文化到现在也是一样，是代表了邪恶的势力，啊，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诗篇里面曾经有这句话，就是波浪恐土逃漫过我心，就是那水把他整个人是淹没了，啊，这好，为什么他用这个的是形容，就是邪恶的势力把他整个人压下来，他吐不过气，啊，邪恶就好像海水一样，所以世人在深渊里面向耶和华发出呼声，就说：“你请救我吧！我在这个海里面，我在这个罪恶里面、邪恶里面，请你把我救活出来。”我所以在启示录21章第一节。当记载了有关于升天升地的时候是这样说，我看见了一个升天升地，因为以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没有了，啊，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为什么海没有了，啊，是不是上帝不让我们吃海鲜，啊，所以没有海了，啊，不是，那我们叫，啊，Grace 和大家想像个启示录，啊，所以大家启示录里面很多是象性的，啊，预表的，所以海是预表什么？邪恶，邪恶不再存在，在升天升地里面，邪恶不再存在。我们今天有没有邪恶？很多。你打开电视，你看到 ISIS， 充满了邪恶的啊的形象。好，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天，第五天，神创造了什么？神没有创造了什么，神主要要做的，神就做出了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神把海分开，神把那个邪恶分开，神把那个邪恶瓦解了，再没有邪恶，所以神是胜过了邪恶的神。诗篇有同样的记载，诗篇74:13，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的带鱼的头打破。带鱼我们知道是 Rahab 在原文里面其实就是有个那个 monster 啊，有些时候也代表是撒旦啊。所以另外89:9，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欢腾，你就使它平静。邪恶好像海一样，充满了我们所生存的空间，但神是把它瓦解。第三个字就是空虚混沌。那空虚混沌这字在旧约圣经出现个不太多次的，其中有一次出现在耶利米书10:23-28，那就是耶利米先知在看见了一个打完一个很大的战争以后的一个地方，就是战后的一个平原，他发出这个呼声，这是一个形容战争以后的一个很败坏的情况。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而无光，我观看不料肥田变成荒地，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变荒凉。 所以空虚混沌是一幅很悲惨的图画，一个打仗所带来的破坏的图画，而这个图画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了。我们一看到在中东里面的一些新闻的报告，我们就看见就是这样的图画。但我看神的创造第三天第六天说得很清楚，神所有的创造是各从其类。什么叫各从其类？各从其类的意思就不再混乱，也是有秩序，有秩序的，所有东西都有秩序，神就对付了这是空虚混沌。那当我们看纸上的字的时候，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很独特的结构。那个结构是怎么样呢？这是第一天第四天对付了黑暗，第二天第五天对付了诸水，第三天第六天对付了混沌。这结构是很奇怪，是不是？这好像是重复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对付三个很重要。世人用了这么个奇怪的结构，也用了这么奇怪的字这三个奇怪的字要表达什么？他要表达这是一个充满了邪恶，充满了黑暗，充满了混乱的世界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对吗？但神的创造就是破坏了瓦解了这个时候的事情。那谁的能力比较大？谁的能力比较大？虽然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充满不安、充满危机、充满挑战的环境，充满邪恶的环境，但这些东西不会被我们所上升的神更大。神的能力是带过了这些东西的，这个信念是很重要。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危机当中，当他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们得到的结论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虽然是很厉害，但我们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我所相信的神，这个创造世界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他有力量去瓦解这些罪恶，他是胜过一切的神。我记得在几年前，大概是十年前，可能是十多年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忆，就是有一套DVD 叫《十字架》，耶稣在中国，有没有看过？有些人看过，有些人没有看过。我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心里面很感动，因为是里面主要说是当在混乱的时候我们中国最混乱的时候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逼迫。其中他后来访问了很多老人家我们看到个混乱的时代到我们今天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前我们当中有半人还没有出生，所以你还不知道当时的年代。我还是很小，我刚念小学可能但我也不记得很清楚，就是以后我再看一次书啦，一些人谈起来，我才知道。我有机会和一些年长的同工在中国经历了段时间的也谈过所以看见这段的访问里面令我很感动。我特别记得有一个老人家，我忘记了在这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不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很出名的人，他是一个农村的传道但满头都白头发年纪很大。他就说当时的逼迫是很厉害你根本不能让人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就算是很亲密的人也要很小心，否则带来的逼迫不光是你自己，还是你的家庭这个我不用说太多了，这样我们是国内来的，你都比较清楚，但牵连是很大。但在那时候他怎么生存？他们感觉就是天空就是很上，就是很低，黑云满布一样，也不知道明天是如何我们知道那个混乱的时间十年，但是不是十年以后更好一定我不敢说 他们为什么还在走下去？有些人啊，当时我们在混乱的时代，我不光是基督徒，很多以前在国家里面做的很高级的，他们选择的是什么？自杀，死了就算了，因为所受的痛苦实在是太大。那这是基督徒，他说我为什么不自杀？我每天给人斗，啊，每天逼我要做犹大，要出卖我的弟兄，出卖我的家人。我每天给人斗，每天给人打，为什么我还是可以站得稳？不是我有什么力量，我也是个血肉之躯，我也软弱。但我想到，这是从来这是事情从来在教会里面两千年不断的发生，但基督教还在不在？基督教还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受逼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受逼迫，我们为什么 不受逼迫？我今天还在，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因为我们说上圣的神是个得胜的上帝，现在所面对的只是短暂的。启示录里面说弟兄胜过这些逼迫，是凭着什么？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神是胜利的神，就算在我的日生我看不见，很多当时的弟兄姐妹在混乱的时代，他看不见今天 可以在中国里面可以公开的去敬拜，公开的卖圣经啊。以前你这些圣经是不可能卖的，他们有个见证，就是他们拿一本圣经，不知怎么样得到的圣经，就是传来传去给每个人抹一抹，最后他们圣经，我们的圣经以前都是孔的编制，知道吗？然后就发了，那这孔是怎么是发了出来？为什么眼泪啊？他们对神的话语都有尊重，他们是把圣经背下来，他把圣经敲下来，知道什么人有一卷以弗所书手抄本，他跑十多里的路去抄一份回来给他们的教会。啊，到今天很多外面的人到中国去买圣经，比较便宜嘛。五十年前他们有没有想过的？今天没有，很多人看不见。他们虽然看不见，但他们心里面明白，就是神是得胜的神。一天，神会彰显他的公义，就是这个信念让他们挺下去，把福音的种子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今天。啊，第二方面，创世纪让我们看见，就是他不但是一个得胜的神，他还是关顾爱护我们的神。那我们看每一天的创造做完以后，就出现这样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什么？神看着是好的，看着是好的。好的是什么意思？好的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其实很简单，和我们今天有一点点不同。当时好的意思就是对人是好的，对你和我是好的，有益处的意思。所以那个主要的对象是人啊，所以神所做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所以看看我们是最后一天才被创造的，对吧？啊，第一天创造我们就死了，什么也没有，对吗？什么也没有啊。第二天创造也不好啊，这个光什么也没有啊。你看就最后就是蔬菜果子啊，让我们可以有个好的生存的空间，有干的地，我们才被造。所以神的计划里面是为我们创造一个很美好的适合我们聚居的空间，他爱我们，把最好的给我们。那这个第三章人类的堕落是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啊，人的骄傲希望和神一样，亚当和夏娃他很想知道善和恶的分别，好和不好的分别。最后他能不能知道？他能知道了。他能知道又怎么样？他能知道他不能没有能力去创造一个美好美善的世界，对吗？ 反而就是创造了一个邪恶不好的世界。所以让我们看见只有神有能力可以为我们做一个美好的空间让我们去居住，只有他可以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但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就是那一会关顾爱护我们的上帝。我们看诗篇136篇第一节里面说，你们要圣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23篇第一节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把最好的给我们，供应我们。那这观念在当时的中东是没有这个观念，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神是离我们很远的。啊，在希腊的文化，神和我们一样，就是在Olympia那个山里面，他们互相的斗争，也有人的一般的感情。啊，但他是离开人是很远的。但保罗怎么在雅典，在对那些雅典的人说？啊，雅典里面很多是哲学家来的。他说，神其实离我们不远，就住在我们当中。他离我们不远，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他知道我们需要，他也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正如大家看今天的主题，你一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徒圣经，你记得吗？有些时候我到你们教会里面，你们要念的，但不是每期念是吗？差不多有些时候就念。我们记得是圣经第一句是什么？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啊，我们听一下，我信上帝，我信，这是一个宣告了啊，全能的父，全能，我们说过了，他是战胜一切的神，他是全能的，啊，没有什么邪恶可以比他更大，但他也是我们的父，父亲就是不爱惜自己，把这所有的放在儿女身上的，那我只可说大部分的父亲啊，大部分的父亲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在以赛亚书这样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这话有忘记的，神是怎么说？我却不忘记你。这神对他的儿女说。必不忘记你。当我预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人，那这个人可能大家不太认识，他是在香港的一个演员，他的名字叫陈耿宏，我记得认识他，陈耿宏，不认识吗？他在香港生出名的一段时间，差不多好像我们的胡歌，胡歌的音认识了吧？你要看《琅琊榜》吗？你没有看，我也看，不是我看，是我看，我就看看了。胡歌啊，还有什么《爱慕情缘》是吧？是差不多这出名的，啊，在香港是个这样的人，叫陈耿宏。他去年拿到这个香港的电视和无线电视办的叫杰出演员大奖，所以他不是个很普通的演员。但他为了照顾他患有轻度自闭的和言语障碍的5岁的小孩，他小孩叫嘉华，他第二个儿子，他费尽心思，他停止工作，啊，你看看啊，这做演员的，他停几年就很难再回去了。他停了他的工作，就是为了每一天陪着他儿子，去帮助他，照顾他。希望他一天一天的进步，这是他最大的满足感。所以去年，他的儿子可以进到正常的小学里面念书，他很高兴。他说了这段说话，他这样说：“他说停工啊，停工就是不再做演员，在别人的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事。”啊，特别是他刚是事业的最好的，因为他是个男的，不要忘记，事业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但我觉得是好值得的，很值得这样做的。 一个人连自己的儿子都照顾不了，赚了钱又怎么样呢？所以他24小时一个星期7天的照顾他的儿子，为儿子安排活动的他的活动的教学，写日记，训练他说话的能力，所有事情去帮他。马太福音7章11节怎么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了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能把更好的东西给他的人吗？我们有没有勇气去相信我们全能的天父就是这样一个爱我们的父亲？他的爱超过了人间的爱，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他爱我们不单是创造了我们，他更加是拯救了我们，让他独生儿子进到世界里面代替我们。他也进到，就是看见神是进到人间，与人同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所遇见的危难痛苦，他不是不理，他离我们不远，就住在我们当中。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Emmanuel，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说是这样一个天父，这样一个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有没有勇气去相信他？当我们人生面对逆境、危难、挑战的时候，相信他会一步一步透露我们的手去经过的。他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当中。今天虽然我们存在一个危难的时代，每天遇到很多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但我知道明天是掌握着谁手中，我也知道他爱我。所以这就是使徒信经第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父的意思。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处理一个2000多年来教会所处理的神学问题，也处理的不太好了。这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我叫苦难的问题。有人说啊，你信耶稣，你信上帝，他是全能的，他也很爱你，那为什么你要受苦了？有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有没有？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神啊，我这样爱你啊，但这样说的人就是有问题，你爱他一定不能超过他爱你啊，没有得比的啊，比什么？但为什么我受苦了啊？为什么我不是一帆风顺呢？啊，我信了耶稣以后，为什么我念博士又挂了啊？为什么我去建工又没有了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信了耶稣啊，我又生病了？很多人他说他生了癌症以后，他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不死嘛，一样死。我不是说笑啊，我家里面过去几年有3个是癌症死的。有2个是基督徒，那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了，对吗？那固然短短时间我不可能和大家处理这个问题啊，我四个在一个教会里面用一天的时间开一个讲座，这是处理的问题。你看，从奥古斯丁以来，阿奎那到现在的神学家 Karl Barth， 他们所提供的答案，我也不太满意，因为他只是看到一部分，而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但这段经文其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进路，让我们思想。那这段经文是怎么说，让我们可以看这受苦的问题的？他就是把整个角度改变了。通常在受苦里面，我们问什么问题啊 ？Why me？ 为什么是我？啊，那个人和我一起到中国那里来的啊？我信耶稣，他不信耶稣。为什么他可以考上这个好的工作、好的大学，我不能？啊，可能就是我去教会的时间太多了。会不会这样想啊？会了，有些时候人就很愤怒，对上帝很愤怒。你为什么对我不好？你有没有试过？有没有试过这样和上帝说话？我不知你有没有，我就有了，很多次。 为什么你不为我预备这个，为预备这个？问题是错，一个错误的问题引来什么？一个错误答案，问错了。创世纪就是说，让我们把我们的角度看清楚。应该是怎么问？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宣告什么？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个宣告。因为在使徒信经里面第一句，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创造天地的主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有什么意义？创造除了彰显了神的大能以外，最重要一点是什么？这是提出来神的主权，全天地在他主权底下，包括了你和我是在他的主权底下，我们的人生是在他的主权底下。什么叫主权呢？现在我们常常 听见了、他的美国的飞机在我们南海就飞来飞去啊，这是跳跃、中国的主权、在海上的主权，这是主权。主权是什么意思？Unarguable authority， 就是不可以 argue 啊，不争辩，对对，不可以争辩的一个权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权，对吗？他是主，我们不是。所以创世纪的宣告就是我们人生的主权是在他手中。那这是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不要看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受苦，只要为什么今天我受苦，谁是那个主角？我最重要啊，所以我受苦是最重要的事情。但这主权不在我们手中的时候，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这样，就是问上帝，我们的受苦在你的主权底下有什么意义？你有没有说什么？换一句话说，就是我这样受苦对你的荣耀，对你的救赎计划有什么意义？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尝试的跟大家讲。那所以在使徒信经我们所看，就是创造天地的什么主，那中文是加上去的，原文是没有这个主这个字。你看很多译本，在拉丁文的译本、英语的译本是没有这个主这个字，只是说 the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但我们知道在早期教会写成信经的时候，这个主的观念是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是解释了一个当时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是主啊，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比英语更好，英语就是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就是好像 maker of cupcake 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我们这是 the master maker of the creation 啊，所以中文是不错的翻译的。所以当时的人，我们不要常常说啊，看中文圣经翻译都不好，我看英语，然后告诉你也是英语的翻译也不太好的啊。所以最好就是念念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打打广告嘛。说这是主的观念，好像我刚才说，这是我们人生主权的上帝。使徒行传17:26，保罗是怎么说？他从一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以后就很清楚了，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我们住在那里居住，神已经定下来。我们有多长的生命，他已经给我们计算，所以我们的人生的主权其实是在他手中。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的是什么？顺服在他主权当中。这好像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的公民，他要做的就是顺服国家的法律。所以无论我们人生是顺还是逆，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我们责任是什么？顺服，顺服，顺服在这个创造的主的手中。所以我们要问的不是一般人 可是一些哲学教授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会遇见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不知道你的，我就知道我的智慧有限，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答案的，不可能。但我们的信，我们认信一个很重要，就是上帝是全能的、全智的，没有人做他的谋士，只有他掌握所有的答案。所以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信上帝是全能的，一切就在他掌握之中，他是得胜的神。第二，他爱我，会把最好的给我，现在我并不明白，但有一天我都会明白，我要做的就是顺服他的旨意。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以前，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同一个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叫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专说的是我们的责任，作为一个被造之物，就是顺服 in line 胜任，等待上帝荣耀的日子来临。就好像约伯所说的，让我看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七到十八节是这样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我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而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这个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今天人生的力量。不论我们面对什么的艰难、什么挑战、什么危机，都是短暂的，不是永恒的。什么是永恒的？就是上帝的荣耀。可我们有机会应他的应许，在他的荣耀里面有份。要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啊，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被彰显出来，这不就介意。要我们想到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见证，我们叫丹尼林，可是他的同伴呢、啊？记得他名字叫什么？沙德莱、米沙、亚伯尼哥。你知道他的故事吗？不知道，要回去看丹尼林书了。看开始的三章已经知道，他们不向王的像下拜，所以被抛在火窑当中。那个王也对他都挺好的。把他放进去以前，再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他们是怎么回答的？我已经写出来。他们回答的很清楚，就是说：“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能回答你。自便如此，就是你把我放在火里面去。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王啊，这是很重要的。他对神有信心，可以把救出来。王啊。”你也必，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是最美丽一段。知火不然，知火不然是什么意思？就是就算他不救我，就算我消失，王啊，你当知道，我却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金像什么意思？不死就死。但神的荣耀有一天会在我生命里面被彰显出来。又回到那个十字架，耶稣在众口里面的见证。有些人圣全到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在他们生命被彰显出来，但我们知道当时很多基督徒已经死了，在混乱的时间所死的基督徒被在义和团，我们叫 Boxer Revolution，这是义和团的时候死了更多。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把所有的宣教士杀死，所有信徒杀死，但当时是很小，人数是很小， 但在混乱的时候，救徒的人数是很多，死了。可能他们一生看不见神的荣耀在他们生命彰显，但他们走到最后一步，他站得稳。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认识，就是神的荣耀有一天在他们生命当中被彰显出来。这好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就是在祭坛里面有血发出声音，神就把那个公义赐给他们，把冠冕赐给他们。那些为义受逼迫的，坚持真理的，最后神的荣耀、神的公义在他生命里面被彰显出来。今天我们是面对危机受苦，我们有没有信心去相信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全能全知的，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愿不愿意服在他的主权底下？弟兄姐妹，确凿选择是在我们的手中，神已经为我们做了所有的事情，他定了我们的疆界，定了我们的年日，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生命主权在他手中。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朋友，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认识我们的信仰的，我希望我邀请你去思想一下，我们人生面对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遇到的危机不是我们能力可以改变，但今天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神，就好像我们唱的歌一样，有一位神，他有能力，他是战胜一切邪恶黑暗混沌的神，他也是爱我们的父，我们愿不愿意服在他的主权底下，把我们人生的主权交在他的手中，让他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路，让我们人生的路不孤单，不没有依靠，我们可以依靠他，他陪伴我们一步一步的走，他是我们的父，他是创造的主。请我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就是那一位全能的天父，创造的主，愿这个真理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让我们好好的过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人生彰显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Thank you.